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3年3月26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红中建交，蔡英文称打压无法损伤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武装俄罗斯，欧盟外交领导人指中国尚未越过任何红线，避免对中国依赖。博雷利呼吁加强欧洲对拉美贸易。德国关键能源技术设施，哈贝克要求排除中国技术。乌高官称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将破坏白俄罗斯稳定。泽连斯基表示，全面击败俄罗斯才是防止新的侵略和危机的可靠保证。普京称俄中不是军事联盟，双方合作透明无秘密。西班牙首相本周访华，将推动俄乌达成公正和平。美国宾州巧克力工厂爆炸案，死者增至三人。岸田文雄出席日本防卫大学毕业仪式，表示今日乌克兰可能是明日东亚。韩日拟时隔五年重启科技数字高级协商机制。日本男子疑涉间谍活动在北京被捕，已知身份为药厂员工。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红中建交，蔡英文称打压无法损伤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今天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边锋为你带来的报道。
洪都拉斯共和国今天宣布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随即立刻和中国在北京正式宣布建交，并签署了建交公报。台湾外交部也立即在台北举行记者会，宣布和洪都拉斯断交，全面终止合作计划，撤离人员，并要求洪国撤离在台湾的大使馆。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谈话，把矛头对准中国。他说，长久以来台湾秉持的信念，就是在最大的能力范围内，透过前瞻务实的做法，支持友邦长期实质发展，不会和中国进行无意义的金钱外交竞逐。蔡英文说，
过去几年，中国不断利用各种方式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升高对我们的军事侵扰，冲击区域的和平稳定。然而，这些打压与威胁都不会改变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也无法减损台湾人民坚持自由民主、大步走向世界的意志。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今天在北京与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伊娜举行会谈之后，签署了建交公报。公报指出，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外交部在与洪都拉斯的断交声明中则指出，在中国不断拉拢洪国之际，卡斯楚政府也同时向台湾索求高达几十亿美元的巨额经济援助，并就台湾及中国提供的援助方案进行比价。台湾基于传统友谊，在能力范围内提出协助方案，但红方仍恣意作态虚索，甚至公开释放错误讯息，造成对台湾政府的伤害。至于洪都拉斯宣布和台湾断交的时间是否跟蔡英文即将在29号出访中美洲并过境美国有关，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没有证据证明两者有关，但强烈怀疑是如此。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武装俄罗斯，欧盟外交负责人指中国尚未越过任何红线。今天我台记者安德烈为你带来的报道。
欧盟首席外交官博雷利3月24日对包括俄哈克蒂夫在内的几家欧盟媒体表示，中国目前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方面没有越过任何红线，这是我们正在观察的，他们没有那样做。正在加拿大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中国直至目前没有向俄罗斯交付任何武器。不过拜登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这样做，但在现阶段还没有这样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本周前往莫斯科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示好，中国进一步向俄罗斯靠近，西方越来越担心中俄正在形成某种结盟关系。但博雷利称，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是外交和经济上的，他们从未发展过军事联盟，所以在我看来，中国不希望出现把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混在一起的局面。他的理解是，中国不愿意站边，北京希望将与俄罗斯军事活动相关的风险降至最低， 他还认为中俄之间这种无限的友谊似乎有一些限制。在这位外交官看来，中国人喜欢发挥外交作用，他们不想完全与莫斯科的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北京将有兴趣作为一个促进者而不是调解人出现。不过他也同意中国利用目前的局面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印度也是如此。这位欧盟首席外交官还表示，他将很快访问中国讨论俄乌战争，但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几位欧洲领袖将在近日陆续访问北京，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下周抵达北京，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一周多后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道前往中国，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受到中方的要求。欧盟方面还表示正准备与北京商定下次欧盟中国峰会的时间。俄罗斯侵乌两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一份关于解决乌克兰冲突的12点建议。伯雷利认为这不过是对中国众所周知的立场的汇编，而不是和平计划。他还说，普京一直口头上称和平解决冲突，同时继续轰炸乌克兰。中国必须利用其影响力，让俄罗斯明白他们已无路可走。
避免对中国依赖，伯雷利呼吁加强欧洲对拉美贸易。请听有台记者林兰为您带来的介绍。
伯雷利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参加在圣多明哥举办的伊比利亚美洲峰会上做辞范表述的。他在峰会演讲中说，我们发现依赖是和平的基石，也可以成为我们受制于人的武器。他强调说，欧洲对于俄罗斯天然气过度依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一状况更加凸显。莫斯科限制了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迫使欧洲国家必须寻找其他的供应国。伯雷利说，这种依赖性导致普京认为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入侵乌克兰，因为欧洲被困于其 40% 的天然气消费需要来自于俄罗斯，而不会做出反应。伊比利亚美洲峰会是最早由西班牙倡议，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国家每年召开的首脑峰会。今年是第27届峰会。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伯雷利在峰会演讲中说，我们不希望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使我们会像与俄罗斯一样产生依赖。他说，2023年是欧洲与其他地区缔结协议的关键一年，特别是与拉丁美洲。欧盟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今年7月份将举行峰会。伯雷利说，欧洲和拉美有机会表明双方间的贸易关系仍然是进步的源泉。他表示，欧洲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超过了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日本在该地区投资的总和。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2021年该地区总计外国投资1420亿美元，其中 36% 来自于欧洲。
德国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哈贝克要求排除中国技术。请听后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呼吁在能源关键基础设施项目中放弃中国技术。哈贝克在访问哥本哈根期间表示，在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中，新订单和新规划应该完全没有来自中国的部件。除此之外，正在建设中的项目也应得到审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再保证完工，就应该采取不那么严格的行动。这位绿党政治家就此谈到了己方尚未获得专利技术情况下的边界区域。德方对片面的经济依赖性的担忧最近有所增加，这也包括在 5G 移动网络的建设上。数据保护主义者担心中国生产的部件可能会将数据暗中提供给中国情报部门。德国社民党籍总理舒尔茨则在欧盟峰会期间表示，应在不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情况下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据南德意志报报道，舒尔茨还表达了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希望。在莫斯科中俄峰会后，舒尔茨期望北京领导人也与乌克兰举行会谈。但他重申说，在乌克兰实现公平和平的基础是俄罗斯撤军。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乌高官，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将破坏白俄罗斯的稳定。乌克兰国家安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周日表示，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决定将破坏白俄罗斯的稳定。据路透社报道，丹尼洛夫周日在推特上表示，俄罗斯此举是让白俄罗斯走向破坏国家内部稳定的一步，还指出这大幅增加了白俄罗斯社会对俄罗斯和俄总统普京的负面看法和普遍排斥。他写道，克里姆林宫将白俄罗斯当作核武人质。此前普京25日宣布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首次在国外部署核武器。泽连斯基称，全面击败俄罗斯才是防止新的侵略和危机的可靠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通过每晚的例行视频讲话表示，俄罗斯必须输在战场上、经济上、国际关系上，以及试图用一些帝国神话取代历史真相的尝试上。他指出，全面击败俄罗斯才是防止新的侵略和危机的可靠保证。泽连斯基表示，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在任何地方尽一切可能，使俄罗斯的复仇主义在侵略乌克兰和整个国家的自由的每一个方面都面临失败。俄罗斯必须在战场上、经济上、国际关系上，以及试图用一些帝国神话取代历史真相的尝试上失败。泽连斯基强调，全面击败俄罗斯才是防止新的侵略和危机的可靠保证。他并提及，在你们职业日当天，我再次祝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所有员工，每个目前在战斗中、在岗位上、在执行和特工及调查工作的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每个人，与我们国家的所有力量一起，使乌克兰的胜利更加接近，并保卫我们的人民。此外，泽连斯基表示，我想单独指出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本周乌克兰同意开设国际刑事法院国家办事处，无论是在我们的国家司法系统还是在国际层面，我们都在竭尽全力让俄罗斯战犯为针对乌克兰和我们的人民的每一次袭击负责。此外，泽连斯基周四在访问南部城市赫尔松后返回首都基辅的火车上，接受读卖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现出要对俄方的战争罪行追查到底的态度。他称普京为杀人犯，并指责俄军谋杀、强奸和破坏乌克兰公民，夺走他们的一切。泽连斯基还表示，尚未收到中国提出的调停或举行首脑会谈的提议。对于与普京对话的可能，泽连斯基直言，和谈的条件根本不具备。首先，俄罗斯必须离开领土。普京称，俄中不是军事联盟，双方合作透明无秘密。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在俄罗斯24新闻频道的节目上强调，俄罗斯与中国正在发展合作，包括军事技术合作，但这不是军事联盟。当被问及莫斯科与北京的合作是否对西方构成威胁时，普京表示，这绝对不是真的。普京说，我们没有与中国建立任何军事联盟。是的，我们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也有合作，我们不隐瞒，但它是透明的，没有什么秘密。普京指出，俄罗斯在与中国发展军事合作中包括举行联合演习，但顺便说一句，不仅是中国，还有其他国家。普京说，尽管在顿巴斯、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发生了事件，但我们仍然在继续，我们仍在继续合作，这一切都很透明，但这并不是一个军事联盟。而美国在做什么呢？他们正在建立越来越多的联盟。此外，据俄新社报道，普京在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谈论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不是怀疑者，而是嫉妒者。他举例称，欧洲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增长速度远快于俄罗斯。西班牙首相本周访华，将推动俄乌达成公正和平。本周将访问中国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探讨俄乌和平前景，但必须确保达成的和平是公正和持久的。他指的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美国宾州巧克力工厂爆炸案死者增至三人。安田文雄出席防卫大学毕业式，称今日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3月26日正式宣布与台湾断交，随后即宣布与中国正式建交。这是对台湾外交的又一受挫，使其邦交国进一步减少到13个。台北谴责北京对台湾的打压与威胁。据报道，洪都拉斯外交部周日在推特发表声明，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在这一官宣之前，洪都拉斯外长雷纳已于两天前访问北京，商讨与中国建立双边关系。而此前的3月14日，洪都拉斯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将寻求与中国建交。周日洪都拉斯的正式转向，显示几日来多方的斡旋努力无果。中国外长秦刚与洪都拉斯外长雷纳周日在北京出席两国建交仪式，签署建交公报。公报中，洪都拉斯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联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秦刚表示，中方欢迎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尽早访华，期待着双边关系将惠及两国及两国人民。他强调说，我们正告台湾当局，搞台独分裂活动违背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利益，逆历史潮流，注定是绝路一条。在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发布视频讲话，对于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表示非常遗憾，强调台湾不会为了保持邦交国而与中国进行无意义的金钱外交竞逐。同时他谴责中国过去几年来不断利用各种方式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升高对台湾的军事侵扰，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他同时表示，这些打压与威胁无法减损台湾人民坚持自由民主、大步走向世界的意志。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当天举行记者会表示，台洪双方最后沟通无效，台湾也终止对洪都拉斯的外交关系，将撤离台湾大使馆，双方合作计划将喊停，台方也要求洪都拉斯关闭大使馆。吴钊燮批评洪都拉斯对中国的利诱存在幻想，对台湾和中国提出的援助方案进行比价。吴钊燮说，有关洪都拉斯要求台湾金援的数额都有白纸黑字，不会有错。3月13日，他收到洪都拉斯外交部长的一封信，调整金额，包括新建医院9000万美元，盖水坝增加至3亿5000万美元，以及希望台湾偿还20亿美元国债三项，共计24.5亿美元。吴钊燮说，台湾一般是用项目计划的方式合作协助相关工程，但洪都拉斯直接索要现金，形同贿赂。法新社报道指，洪都拉斯外长雷纳以该国巨大的经济需求和台湾在3月15日拒绝增加援助作为希望与北京建立关系的理由。仅仅当选洪都拉斯总统的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在竞选期间就曾承诺要与中国建交。洪都拉斯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宣布与台湾断交的第9个国家，这也意味着台湾的邦交国减少到了13个，包括10个中美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以及位于非洲的斯威士兰、欧洲的梵蒂冈和南美洲的巴拉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欢呼洪都拉斯的对台断交，说经此改变，就剩下13个国家承认台湾，而120个国家承认不可分割的中国。他说182对13，这就是世界的态度。美国国务院在洪都拉斯与台湾宣布断交之后，指中国为了争取外交承认，经常做出空头承诺。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当地时间3月25日说，台洪断交属于主权决定，并指中国为了争取外交承认，经常做出未能兑现的承诺。美国在台协会也表示，必须注意到中国经常做出承诺以换取外交承认，但最终却没有兑现。此次洪都拉斯转向中国，正值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在周三出访两个南美邦交国伯利兹和危地马拉前夕。他将在访问中过境美国，并计划与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会面。此外，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7日也即将启程访问中国大陆。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明受访时表示，很难不令人怀疑断交的消息在这个时间点上的巧合性。他指出，这是北京打压台湾的动作，刻意打压台湾士气，分化其内部社会。而对于外来的威胁威吓，台湾必须要团结。陈世明表示， 捷克众议院议长昨天率团访台，过去一段时间还有多个访问团赴台，这是民主自由国家对台湾的支持，对于在最前线承受全世界最大威权国家威吓的台湾表达力挺。他认为台湾的外交努力重点应该放在争取民主自由国家对于台湾的支持，不需要接受刻意游走两岸关系以比价方式想渔翁得利的邦交。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社会围绕政府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而起的紧张关系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总统马克龙陷入孤立，执政党议员开始感到不安，这是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头条突出的话题。在国际版，该报特别报道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提案在国内引发的大规模民间抗议，以及美国政府由此感到的不安。九名中国侨民3月19日在中非共和国遇害，该报刊登文章梳理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涉嫌与这起凶杀事件有关在中国与俄罗斯关系中引发的尴尬。欧盟成员国两天前在布鲁塞尔举行领导人峰会，世界报文章介绍并非峰会正式日程却无所不在的中国议题。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7日启程前往福建祭祖，世界报网站本周刊登文章介绍马英九此次行程的特别之处。我们也借本次节目时间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快报周刊对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莫斯科之行的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令正为乌克兰战争持续无解而挠头的欧洲联盟处境尴尬。世界报文章指出，中国虽然并不是23日和24日欧盟布鲁塞尔峰会的正式议题，但中国近期活跃的外交活动令欧盟领导人难以漠然视之，峰会上可以感受到中俄关系不断改善引发的不安。最新一期快报周刊的社论文章对此特别提醒中俄靠拢所意味的危险，认为不能低估中国利用伙伴国的帮助去削弱西方的决心。欧盟安全研究院中国问题专家 Alice Ekman 指出，自毛时代开始，中国政府的反西方立场还从未如此的强烈。这篇社论指出，中国与伊朗改善了关系，也加强了他对中亚地区以及一些其他所谓南部国家的控制，试图组成一个反西方大家庭，塑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维护自己的利益。文章引述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指出，中国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以便能公开反对美国的普世价值言说以及西方的政治体系，展示西方政治体制并不比非西方政治体制更多。文章就此评论指出，对于民主与自由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快报周刊也特别刊登长篇文章梳理不断推进的中俄关系，强调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所谓中立只是一种表象，中国对俄罗斯不明说的支持是出于应对美国以及台湾议题的战略考量，而且中国所谓的友谊也是有利可图。赵通认为，俄罗斯会越来越难以拒绝中方的要求，无论是在飞机发动机领域，还是在潜艇技术或核技术方面，俄罗斯都掌握一些比中国更先进的敏感技术，中国当然对此很感兴趣。文章也指出，俄军未能像预期的那样闪电夺取基辅，打破了中方的一些战略战术想象。法国智库蒙田研究院亚洲项目主任杜茂之指出，倘若武力攻台，台湾迅速投降是北京希望的理想情景，但现在这项重要的心理战武器消失了，倘若发生冲突，而台湾人显示他们有能力维持一段时间的抵抗，这将可能像乌克兰那样促使一部分国际社会向台湾提供支持。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将于27日前往福建祭祖。世界报网站的文章写道， 虽然他只是以个人名义前往，但这是自1949年以来首次有台湾前总统踏上中国大陆土地。此时他所在的在野党国民党正酝酿推举2024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国民党内部在如何面对北京的问题上意见不一，马英九此行可能会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立场产生影响。但马英九此行尤其是与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的美国之行时间巧合，蔡英文在走访中美洲邦交国的途中将过境美国，蔡英文试图强化台湾与美国的关系，视中共政权为威胁，但他也未必想在总统大选前夕引发选民的不安。在马英九之前，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二月初曾去北京访问，但他否认为总统竞选而寻求北京的支持。这篇文章指出，民调显示只有很少一部分台湾人希望与对岸统一，大部分人都希望两岸维持现状，但越来越多的官方代表团前往台湾。德国政府教育部长20日就抵达台北访问，这是自1997年以来首次有德国政府官员前往台湾。以上是周末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随着全球地缘政治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东南亚作为中美大国竞争较量的主要战场之一，今年内泰国、柬埔寨、缅甸将先后举行全国大选，明年印尼大选也将登场。从国际关系与影响力的角度进行观察，每一场大选结果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泰国5月14号举行换届大选，现年69岁的时任泰国总理巴育周五正式获得提名，宣布代表泰团结建国党竞选下一任总理。一旦当选，巴育的连任意味着泰国军人于2014年发动政变后执掌的政权得以延续，该政权的核心力量宣誓效忠王室，并且借此虏获民意支持。此次选举一共有86个政党参加竞选，这是一场传统保守势力和自由民主势力之间的对决，其中来势汹汹的在野集团是支持前总理塔信的卫国党，该党由塔信小女儿贝通坦率领，被视为挑战巴育军人集团的最大对手。贝通坦与前总理英拉同样来自拥有庞大资产的琴纳瓦家族。英拉民选政府于2014年被时任陆军总司令巴育领导的军人势力所推翻，英拉本人至今在外流亡。时下泰国街头四处摆满了候选人的竞选牌，然而政治气氛异常诡谲，民间氛围似乎再度回到十多年前红衫军和黄衫军两股政治思潮势不两立的年代。在国外流亡长达16年的塔信周五透过日本媒体表示，他本人已经做好了回国坐牢的准备。分析认为，塔信做出如此决绝表态的背后，透露出他对这次选举胜利势在必得的信心。关于泰国政党选举支持度的最新民调显示，贝通坦本人和他领导的卫泰党人气最高。有学者分析意见认为，如果主张民主自由进而执行体制改革的新潮派政党掌权，或将针对泰国当前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重新进行评判与调整，尤其是针对缅甸政变当局给予支持的态度将会发生改变。缅甸军方当局先前承诺将于2023年下半年重新举行大选，将政权归还人民主宰，但缅甸当局于2月1号宣布延长紧急状态6个月，分析认为原本预定的大选日期或将因此被推迟。缅甸自2021年2月初突发军队独权事件后陷入了动荡，昂山素姬等民选国家领导人遭到拘禁，民间反抗浪潮和政府势力进而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美国外交部顾问乔莱3月22号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透露， 美国政府计划对缅甸实施更多的制裁。目前共有80名个人和32家缅甸官方和私营实体企业受到美国制裁，其中多与自然资源和矿业开发有关。最新的制裁将涉及航空燃料等军事器材。华盛顿旨在斩断缅甸军人与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迫使缅甸军人当局停止镇压，并且做出决策性的政治转变。东南亚媒体对美国的制裁是否奏效普遍抱有质疑。东盟针对缅甸问题提出和平五项倡议，迄今因得不到缅甸军头的积极配合而成效甚微。今年初长期担任反对派领袖的马来西亚第十任总理安华出访印尼，缅甸议题被列入印马两国领导人会谈商讨的话题之一。印尼是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印尼总统换届的国家大选预定于2024年2月14号举行。印尼今年担任东南亚国家联盟轮值主席国，并将于11月主办东盟领导人峰会。根据马来西亚消息透露，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将于29号赴海南，在博鳌国际论坛上发表政策演讲，继而前往北京展开3夜4天的访华行程，期间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等人分别举行会谈，共同签署双边合作备忘录。安华还应邀前往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安华秘书曾明凯对媒体透露，不应着重于马来西亚如何跟中国做生意，而应着眼安华以东南亚领导人身份迈向世界舞台，包括整合伊斯兰国家力量，为整体国际政治注入平衡。此外，柬埔寨第七届国家大选预定在今年7月23号举行。泰国媒体报道，国际人权组织呼吁柬埔寨当局在大选前开放媒体言论自由。分析指出，柬埔寨年轻人积极求变，届时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本届柬埔寨全国大选因而充满了竞争和变数。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洪都拉斯中国建交，蔡英文称打压无法减损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武装俄罗斯，欧盟外交领袖指中国尚未越过任何红线。避免对中国依赖，博雷利呼吁加强欧洲对拉美贸易。德国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哈贝克要求排除中国技术。乌克兰高官称，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将破坏白俄罗斯的稳定。泽连斯基表示，全面击败俄罗斯才是防止新的侵略和危机的可靠保证。普京说，俄中不是军事联盟，双方合作透明无秘密。西班牙首相本周访华，将推动俄乌达成公正和平。美国宾州巧克力工厂爆炸案，死者增至3人。岸田文雄出席日本防卫大学毕业式时说，今日乌克兰可能是明日东亚。日韩尼时隔5年后重启科技数字高级协商机制。日本一名男子涉嫌间谍活动在北京遭到逮捕，已知身份为药厂员工。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桑榆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一个歇后语和一个段子在墙内社交平台疯转。歇后语是武则天守寡失去理智，段子是我村有个傻子，白白胖胖的，村里大事小事都爱掺和，关键还不嫌事儿大，什么事儿少了他好像还缺点什么。这不，前两天有户人家刚挖好了坑，他就跳进去了。我试试这个坑，俺大爷躺进去舒服不？引得众人哈哈大笑。明眼人都知道，这些文字是用来暗讽中国独裁元首习近平拜会国际通缉犯普京的。推特上更有网友发帖猜谜语，习近平见普京打一个四字成语，跟帖者踊跃，全用4个字评价定性习普会，汇聚到一起就是民间对习普会的感受。比如 鱼虎谋皮，狼狈为奸，飞蛾扑火，萤火烧身，沆瀣一气，一丘之貉，同流合污，同舟共济，任贼作父，荣辱与共，郎情妾意，门当户对，父子同心，难兄难弟，父债子还，挺额走险，物以类聚，惺惺相惜，珠联璧合，习大普奔，轴心末路，祸国殃民，人神共愤，历史罪人，暴政必亡，共赴黄泉。本周习普会举世瞩目，新华社日前发文盛赞大国元首外交，称这是一次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启新篇章，也为两国合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结束与普京会谈后，在克林姆林宫门口向普京道别时说道，这也真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这段视频在全网广传，网友张张发帖解释说，习近平道别时说，俄乌战争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让我们携手干翻美国，制定新的世界规则。网友花木兰他叔发帖说，这下是真的绑在一艘船上了。网友瑞典茉莉发帖说，习近平得意洋洋的百年变局，就是他和普京联手以专制强权反人类反民主。网友乔老爷发帖说，习近平十分清楚他的家天下皇帝美梦，美国绝对不能容忍，而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普京绝对是他的亲密朋友，所以为保他的家天下，普京是他唯一的靠山，为得到普京的支持和帮助，他一定会大肆卖国。有网友总结习近平访俄的直接后果时发帖说，第一，丢了三个台湾面积的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土地；第二，美国议会压倒性的通过台湾关系法修正案，全面解除台美官员互访限制；三，拜登将14家中资企业列入黑名单；四， TikTok 听证会 CEO 惨遭50多位议员轮流狂删，好戏连台，未完待续。网友 MaxC 发帖说，习近平主政10年，真心把俄罗斯当朋友，也是真心把美国当敌人。可这么多年的账算下来，中国丢失的领土大多数都在朋友那里，中国获得的帮助却很大一部分来自敌人。我只能说，习主席的这个敌友观和他受教育程度非常吻合。网友墙内之音发帖说，独裁者把中俄老百姓绑上战车冲向地狱。诗人爷爷在题为《不可逆了》的诗作中这样写道，不可逆了，你妈妈不可逆了。我深深记得不可逆这句医学术语，是2018年9月22日，一个没有表情的肿瘤医院医生跟我说的。我说什么是不可逆了？就是无法恢复，单向性的向最坏处发展。然后我就明白了，我妈活不长了。果然，2021年的5月17日，我妈妈没了。一晃4年多过去了，3月20日的清晨，那个医生的声音又破空而来，不可逆了，不可逆了。我紧张地看看自己，又环顾四周，我知道一定是又有什么不可逆的事情发生了。果然发生了，这一次我和10000人的命运竟然受困于一个人的欲望，一起奔赴万劫不复，不可逆转。最后，让我们用著名政治学者胡伟写于俄乌战争周年纪时的一篇文章的节选结束今天的节目。胡伟在这篇题为《失去的将无法挽回》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际政治当中不仅有利与利，而且有义与理。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然而当今世界不仅许多小国弱国可以很好的安身立命，而且也不乏铁肩担道义的朋友，反而是像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最后落得四面楚歌、土崩瓦解的境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背道而驰。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接下来请听由索菲和赵月胜主持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各位听友好，正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勾画出意大利社会的现实风貌，乔叟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当中也以无比丰富绚丽的色彩描绘出英国社会。故事中的人物都是英国社会中的典型，代表着英格兰社会中各阶层丰富的生活和思想面貌。数百年后，我们可以从乔叟的描绘当中体会出当时英国人的喜怒哀乐。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当中，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四，坎特伯雷圣地的由来。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乔叟作品中的这些人都是去坎特伯雷的朝圣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听友们一定还记得薄伽丘的《十日谈》写的是几位青年男女为了躲避黑死病呢，相约去乡下的一所别墅内暂居，在这段躲避瘟疫的时间内，他们无事可做，就以讲故事为打发时间的方法。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呢，是由一群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人所讲的。那么坎特伯雷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那里朝圣呢？这本身就是一段重要的历史，很值得给听友们讲一讲。公元596年，教皇大格里高里派遣圣安德鲁修道院的院长奥古斯丁组成了一个传道团，渡海前往英格兰传教。这位奥古斯丁院长呢，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神学家，后来呢，因为他在英格兰传教的成就呢，就被封圣，也称圣奥古斯丁。但是听友们千万不要搞混了，这位圣奥古斯丁可不是基督教神学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那位写忏悔录的圣奥古斯丁，他只是同名而已，所以人们称他为奥古斯丁院长。当这个肩负神圣使命的传教团到达英格兰的时候呢，接待他们的是肯特王国的国王埃塞伯特，他呢娶了当时占据大陆的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的后代贝尔塔公主，而这位公主呢已经信奉了基督教，所以坎特国王就很热情地接待这个传教团，给他们安排的驻地和举行传教活动的地点呢就在坎特伯雷，因此呢坎特伯雷就成了英格兰基督教的中心。现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英国基督教普世圣公会的最高领袖，坎特伯雷教堂就是在奥古斯丁院长主持下修建的，后来多次扩建，成为英格兰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
这么说，坎特伯雷大教堂就是信徒们的朝圣之地了。
是的，但是它成为圣地呢，还有一段更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托马斯·贝克特。正是因为他与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的冲突和被杀，才使坎特伯雷大教堂呢成为了圣地。因为那时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基督教的最高首领，同时他是国王亨利二世最亲密的顾问和最信赖的人。但是最后呢，亨利二世是不明不白 就杀了他。我来给听友们讲讲这段故事，了解这个背景呢，我们才能明白条叟笔下的人物为什么要去坎特伯雷。贝克特1120年12月21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他出生的那天恰恰是圣托马斯节，所以他父亲就给他起了托马斯这个圣人之名。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渡海前往巴黎求学，所以他在当时相对不开化的英格兰呢，就显得是才学出众，而且他是个极有心机的人。从法国回到英格兰之后呢，他就投身于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伊奥巴尔德门下，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亨利二世登上英国王位之后，他任命贝克特当他的财务大臣，管理亨利二世的私人财富。同时呢，亨利二世还任命他当了大法官，深度参与了金雀花王朝的事务。比如他作为使者前往法国和法王协商，让亨利二世的儿子和法王路易七世的女儿缔结婚约。贝克特本人生活很简朴，粗衣陋服，粗茶淡饭，但是作为英王的使节呢，他也会大摆排场。他前往巴黎的时候呢，摆出的排场啊，那是让法国人都目瞪口呆。据当事人记载呢，他的随从就有200名骑手，全部排成整齐的队伍，穿着光鲜亮丽的服装。他还给自己带了24套名贵衣料毛皮制成的衣服。他的队伍中还有猎犬、鹰隼、长尾猴、12匹马，驮着8箱金银餐具和圣坛装饰品，甚至还带着许多珍贵的书籍。队伍最后有200名艺人组成的彩车队，人们载歌载舞，而贝克特则在最后的华丽马车中。
他这不是过分的炫耀自己了吗？
对的，但是他认为呢，这是给英格兰增光。不过这也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啊，那就是在亨利国王眼中，不管贝克特是多么位高权重，他仍然只是自己的仆人。有这么一件事儿就很说明这一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国王和贝克特一起在伦敦街头骑马，看到一个乞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国王说，他要是有件厚斗篷御寒就好了。贝克特表示同意，只是说，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么一件斗篷呢？国王就一把把贝克特身上的厚斗篷抓下来，给了这个乞丐。国王哈哈大笑，而贝克特呢，却心中恼火。但无论如何，国王是很信任贝克特的。但是这只是一种对仆人的信任。终于在贝克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两个人的冲突就爆发了。这是因为作为基督教的最高首领，依照当时的教会法呢，神权要高于俗权。这个争论呢，是教皇与各国君主最不可调和的矛盾。依照当时的教规，贝克特有超越君主的权利，因为他是耶稣基督在尘世的代表，所以贝克特就开始在许多问题上和这个国王对抗。终于在神职人员裁判权的问题上，两个人撕破了脸。那贝克特他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对神职人员做出裁判，而国王呢，却坚决不放弃自己拥有的审判教会神职人员的权利。贝克特不服国王，就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而他呢，则把国王的亲信朋友逐出教门。贝克特后来逃往法国避难，一去就是6年。当贝克特再返回英国的时候呢，一切都变了。亨利二世文治武功赫赫，再不把贝克特放在眼里。
但他仍然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啊。
没错，正因为如此，他就不断和国王冲突争吵。结果在1170年圣诞节的时候呢，国王和他手下的人在一起聚餐，国王就想起这个贝克特处处与他为难，怒从心头起。他随口就说一句，我手下这么多骑士，没有人能为我除掉这个讨厌的神父吗？结果他身边的4位骑士就激起了主辱仆死的冲动，他连夜过海就到了坎特伯雷，抓住贝克特乱刀就砍死了他。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贝克特在刀剑加身时呢，面不改色，口中不停地祈祷。 这几个骑士是下手极狠，以致贝克特是身首分家，鲜血流满教堂的通道。现在你要是去坎特伯雷大教堂参观呢，在祭坛的左侧墙上钉有一块铭牌，上面就刻着贝克特主教殉难处。地面墙下面的石头通道呢，已被人踩出了无数的凹坑。据说当事人呢曾收集起贝克特的血，拿它冲水喝，治好了许多绝症。那贝克特很快就被封圣，所以坎特伯雷就成了圣地。那亨利二世因为贝克特之死呢，就遭到全欧洲的唾弃。教皇亚历山大很长时间都不和英国人说话。自那以后呢，英国人就有了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习惯，因为他们相信呢，贝克特是为了坚持正义为神而死，臣是君王的权势遮不住这位殉道者的光辉。好，我们下次再接着讲。
好的，谢谢赵叶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叶生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四，坎特伯雷圣地的由来。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又到了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首饰箱的秘密》第十四课。
L'affaire du coffret, quatorzième。
娜迦的明信片搅乱了我，我开始严肃地怀疑我的清白，也怀疑娜迦的。我是个同谋。再听听这些记录。
Mardi 12 novembre, au commissariat.
Commissariat, 这里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录音。
PJ Clignancourt, j'écoute.
OK, 这是一个星期二，在11月 12, 日历牌，星期二5号12号，所以这是盗窃之后的那个星期。
J'ai perdu ma carte d'identité.
C'est pour une déclaration de vol ?
Oui, ici, commissariat. J'ai un vol de véhicule.
Je voudrais un passeport. Oui, je vais rejoindre mon fils aux États-Unis.
Commissaire Magne,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Parfois, mon chien.
J'en ai marre, moi.
C'est ma faute. Ah, commissaire Magne ?
Alors, Madame Breton, Nadia.Asseyez-vous. Vous êtes né le 12 mars 1968.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Le 12 mars. 3月12号。但1968,这是年号。哦，明白了。1968,这是他的生年。至少现在我知道他的年龄。
Vous êtes né le 12 mars 1968.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C'est ça.
Et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
Je travaille sur George Sand, justement.
但是我得听清楚。Magne, commissariat, Clignancourt. Just there, 我和警察得谈话，我该去那儿了。
Entrez. Ah, voilà notre journaliste. Je m'appelle Magne, Charles Magne. Votre nom ?
Je m'appelle Wang, Wang Luda.
Alors, vous habitez l'hôtel Montmartre, comme Nadia. Quelle est votre nationalité ?
Nationalité ? Oui, je suis chinois.
Ah, l'exposition sur la vie de George Sand, c'est chez vous.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
Pardon ? Vous faites ? Je ne comprends pas.
Oui, vous...Au musée, à l'hôtel des Arts, le coffret, hein? Alors?
Je travaille. Je suis journaliste.
C'est ça. Et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c'est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Bon. Tâche.
Je m'appelle Man Charlemagne.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Vous faites.
Je fais, tu fais, il fait, nous faisons, vous faites, ils font.
您做什么? 动词 faire. 我在巴黎做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为了我的文章工作。 那么这个曼，你认为我是那家的同谋？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还要干嘛?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 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洪都拉斯中国建交，蔡英文称打压无法坚存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武装俄罗斯，欧盟外交领袖指中国尚未越过任何红线，避免对中国依赖。伯雷利呼吁加强欧洲对拉美贸易。德国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哈贝克要求排除中国技术。乌克兰高官称，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和武器将破坏白俄罗斯的稳定。 泽连斯基表示，全面击败俄罗斯才是防止新的侵略和危机的可靠保证。普京说，俄中不是军事联盟，双方合作透明无秘密。西班牙首相本周访华，将推动俄乌达成公正和平。美国宾州巧克力工厂爆炸案，死者增至三人。岸田文雄出席日本防卫大学毕业式时说，今日乌克兰可能是明日东亚。 日韩拟时隔五年后重启科技数字高级协商机制。日本一名男子涉嫌间谍活动在北京遭逮捕，已知身份为药厂员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和林兰主持，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法语歌曲。今天为您播出由 Jim Dub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Plus Espoir 希望广场。本次播音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会。
Elle a vu tant de poèmes et tant de promesses. Elle a vu des matins blêmes et des soirées d'ivresse. Elle a vu tant de feuilles mortes et tant de roses fleurs. Elle a su être forte et consoler les cœurs. Elle a vu tant de printemps et de jours qui se lèvent. Elle s'est blottie sous le vent, languissant que s'achèvent les lubies. Les chimères, les envies éphémères, les rêves de demain et d'avenir en commun. Elle a vu tant de sourires et tant de gens qui s'aiment. Elle a su faire grandir tout ce que l'on y sème. Elle a vu tant d'espoir, de lutter, de combat, incarné en visage, tombé dans l'anonymat. Elle a vu tant de ciel et tant de soleil, d'enfants qui s'émerveillent et d'amants qui s'éveillent. Elle a vu des mirages de courtes étincelles. Elle a vu des présages et des langues qui se mêlent. Thank you. d'amère prière. Elle a vu tant de mains se joindre et se serrer pour ne jamais s'éteindre, ne jamais oublier. Elle a vu tant de peur et tant de questions. Elle a vu tant de bruit, tant de résolution. Elle a vu tant d'ombre, de lumière et de buée, d'artifice et de pluie, de vitrine et de verre. Pilé. Elle a vu tant de toi. Elle a vu tant de moi. De vie énigmatique. Place de la République.